好，今天我们的主持学就开始吧。这个现在是放暑假的气氛，人是比较少，但是那个我们也可以继续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的主持学。今天我们会讲到诗篇的第73篇，这是一篇那个哀求的诗篇。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祷告。神啊，感谢你。你给我们再有一次的机会，在圣殿里面去学习你的话语。神啊，当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是觉得是何等的宝贵。不但是因为里面有不同的知识，而且其实在这个头脑知识的以外，我们还有可以就是跟你有这个的 connection， 有一个的交往，有一个关系在里面。当我们有不同的情感在里面的时候，其实神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体会到我们每一个人对你的这样的一个的感受。神啊，在不同的感受当中，我们可以如何去跟你去沟通，神啊，就请你看顾，让我们知道可以怎样去在好像今天在这个诗篇73篇里面的一些很难去解答的一些的问题里面，知道怎么去解答，知道怎么去跟你继续的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神啊，就请你看顾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今天还有应该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在路上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呢，神啊，也请你保守他们有平安的脚步。感谢你，以上简短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好，开始的时候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现在就先不用分组，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某句金句？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圣经还是不是圣经？对，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这个其实是一句应该是比较有佛教色彩的一句话，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是要我再给大家另外一句哈，为什么恶人兴旺，义人受苦？这句话是圣经的吗？是啊，这句话是圣经的，因为这个确实在诗篇里面有人去，有诗人就问到，就是哎，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样的话好像看起来很不公平，甚至说神啊，你不公义啊。所以就是我们其实不同的人都会对于觉得就是说哦，如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像是挺合适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上面那句话没有达到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面就会很不平安，就是觉得很不公平啊。所以就有这么有一句话啊，若然不报，时辰未到。就是觉得啊，我之前还看到那个叫什么呀、啊？那个有个电视剧叫什么公益女神是吗？那个香港那个电视剧啊，是吧？好像是叫公益女神嘛。就是说 ，OK， 在古希腊的年代已经有人去说，就是哦 ，OK， 那个公益永远不会缺席啊，但有可能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的这个公益还没有被伸张出来的时候了，其实有可能是时候还没到。但是这句话是在说还是佛教的，因为佛教里面没有神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其实真的是你面对世界上面这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呢，你心里面会有种的不安啊。所以佛教就有一个东西啊，叫因果报应或者卡玛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可能你这一辈子里面不会得到一个报应，但你下辈子你可能会得到这个报应。公义总是会去伸展的，就算是一个没有神的一个信仰啊，不是相信真神的信仰，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啊。不公平是不舒服的。好，今天我们来看那个诗篇第73篇的时候，其实就是要面对这个的问题啊。我在那个作业纸上面去给了大家两个的版本，一个是和合本，另外一个是环球圣经译本。我想在这里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是和本的版本，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帮我们去读一下这一页的内容？这是前半部分的内容，好吗？在这个 OK， 好，看完那个，这里上面有一股对，可以，好，谢谢，好，读一下。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 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
好，谢谢。
现在我们只读了头那个诗篇七十三篇的头一半，这头一半是看起来是有没有一些什么的很看到那个诗人内心有一些的挣扎在里面是吗 ？OK， 我们一起来去思考，还有讨论几个问题啊。我们分组啊，第一个问题是说，那恶人首先有什么的好的结果啊？第三和第九节里面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去想一想，就是普通人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会如何受到影响，还有世人对神的信仰也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我在下面就给大家写下来的这个那个第几节开始可以看得到。然后看完这个以后，在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分享一下，如果你对世人的这个感受有没有共鸣了。如果有的话，那这个对你的神，你跟神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你会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先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先看那个诗篇下半部分了，在后面那一页，现在我们先暂时不看，我们先看的这个好像是挺痛苦的一个部分，好吗？好，我们先分一下组啊，这个按自己感动啊，分一下组。四五个人一组也好，就是说人多的人少一点都可以啊。今天我们有两次的这个讨论的那个session 啊，所以就说我们可以现在就分组。好，我们分组就讨论一下。对，我们大概八分钟左右的时间去讨论一下。 OK， 好，时间差不多啊。好，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好吗？我们有没有主持想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恶人什么好结果？
好，我们就抓紧时间啊！就恶人好结果，就是第十二节，你看说，常享安逸，财宝加增，身体也挺好，过得也挺滋润的，那个就是这个世界上人羡慕的这种福禄寿，他们都有，
福禄寿都有。
普通人对神的信仰有什么影响？就是，就是普通人。像十和十一节说神的民，
神的子民呗，
神的民，对，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苦水，那会让神的民就是有灰心失望，会对于神的公义、神的掌权有心里有疑问，说神怎能晓得是吗？至高人岂有知识呢？对于诗人对于信仰呢，就诗人就。第十三节哈说，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表明无辜。
突然什么感受？
突然
就描述一下，怎么是突然？
突然。就是这些信仰就，哎呀，怎么没词儿了我？
突然了。
这个诗人表达的这句话，我就表达那个就是那个心情了，突然。这个。对你跟神的关系，有共鸣吗？有共鸣吗？
对，我也想挑战一下大家有没有说了对神觉得，哎，神我在你面前突然的，
没有诗人这么强烈。
OK， 好，下一组就分享一下。
来。
好吧。这太有共鸣了是吧？首先是他明明啥都不如我，咋结果比我好嘞？是吧？我这个明明洁净了心又洗了手，我都干干净净的，结果我都没啥好果子吃是吧？可能每日都遭难又愁惩治。哎，就是白干好事没好结果，干坏事的人没有恶报是吧？这个内心很是不高兴。
也挺羡慕他们的是吧？
哎，
羡慕恶人，
哎，有一定羡慕是吧？对，那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呢？这个
昌明有解决，该你了。
对，我可以设想啊，如果我的状况比他好，哎，那可能就我就不是，我是个清洁了我的心的人，我又洗手的人，但是我的状况比他还好。啊，我的富贵比他还大，我就不会从公不公平的角度上，我说啊，挺好的啊，那你过你的就好了，所以有一个嫉妒比较的心理在里边，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啊，本质是一样的，啊，来，这是解决方案一哈，
我该跟世涛说，我说，可能我也是个恶人。我在别人眼里是个恶人，我觉得那个人在我眼里是个恶人，我在别人眼里是个恶人。那我后来又想到一个，其实我是想得到恶人得到的好处的。就恶人这些好处是我想要的，其实我跟恶人其实没什么区别。就我的
很矛盾
的坏处我不想要，
内心很矛盾。
我想要恶人的好处，所以我其实想做个恶人的。
好真诚的一面。
是不是？就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是吧？
对啊，又很羡慕嘛，因为你们有福禄寿都有了，我反而没有，是吧 ？OK， 对，还是希望别人还有分享吗？
你想做他那个 position， 我就是意思这个意思。
两手。
这个话题是很 heat 很热的，这个是。
好处应该不在神以外。
分享一下。
我们这前面他们讲的都特别好，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信仰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好像说我们就诗人这里也帮我们把这个呈现出来，就是我们想福禄寿也想要，神也想要，但是如果福禄寿没有的时候，我就会怪神，就是这种状态。
好像有就是相信神，但是没有福气的话，我们也责怪神。
嗯
，OK，OK， 没有了。OK， 好 ，OK，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确实是的，这个是一个很难去想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恶人的好结果啊。刚才福禄寿这个总结的挺好的，这三个字真的是，因为就是说他有平安，有甚至有个地方是昌盛啊，就 prosperity 啊，变得有富有安逸啊，什么都有了，身体健壮啊，甚至肥胖啊，没有病痛。刚才说到一个字叫什么寿终正寝是吗？就是说寿终正寝，就是说 OK， 他就算是死的时候。一辈子过完了，他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报应啊！哇，那这个就真的是很难过，是吗？他们在生命当中没有遇上灾害，没有苦难啊。最麻烦的就是事情是坏的品格，还有坏的行为啊，可以随意的去展露，甚至可以去随意的亵渎神。哇，他可以去有骄傲、强暴、讥笑、欺压、自告等等，全部的坏的事情都可以做，可以随意去做。那我们就跟这看不过眼了，是不是这个事情？说神啊，为什么你不惩罚这个人嘛？是不是？所以就是说，对信仰的影响其实是挺明显的。就说了，就是如果是普通人，或者说这里说神的子民嘛，啊，其实你可以定义为就是相信神的人呗。你可以说基督徒啊，旧约没有基督徒，那你当他的真的是神的子民吧？就普通人说，就是因为这些恶人来受苦了。所以刚才有一句话在第十节啊，如果我们看英文的版本会好一点的，就这中文就是说 OK 他们回归啊，对，但是英文的版本就意思说他们转过头来去称赞赞美那些恶人，转过头来去赞美这些恶人，就说什么呢？神怎么会知道这他们的恶，怎么懂我们懂我们的痛苦呢？他是至高者吗？算了吧。如果看那个环球圣经一本，就是大家那个就业纸上面的那个右手边那个，就那个感受啊，这个情感上表达挺好的。十一节，神怎么会知道呢？至高者懂什么呢？他们其实挺失望的，他们很失望，说神啊，难道你真的不知道这东西吗？那我就离弃你了。世人的那个信仰有什么影响呢？就是说 OK， 我第一句话说神啊，我知道你在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清心的人，清洁的人啊， pure in heart 啊，神啊，我看从这个角度里面看得到你的属性，你是有公义有怜悯有爱的等等等等等等。但是结果这个事情呢，我会你心里面会有一个不平啊，感到嫉妒的这样的一个的感受啊，英文叫 envious 啊，就是意思就是哎，我很羡慕那些作恶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刚才大家就分享就是这个意思，我很羡慕，我觉得我为什么我得不到这样的好处了？我对于他们嫉妒，我嫉妒那些恶人了。所以到了第二节，这里其实是说我的这个心性或这个信仰，其实真的是要崩溃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内心的感受，说神啊，如果你是这样的，我真的是要在你面前跌倒了。十三的十七节就说，因为我看到我自己啊，我相信神的时候，恶人的结果比我还好的时候啊，这一切是不是就违反了神的属性呢？啊，如果真的是违反神的属性的话，那我相信他干嘛呢？这篇诗篇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诗人是一点毫无遮盖的，就说 OK， 我把内心最真诚的一面告诉大家。真的是，如果我作为一个信徒，我相信神的人，如果我看到神是这样去对待恶人的话，那我可能信心就会跌倒了，我会很软弱的，我会觉得神啊，我有点想要去离开你了。这个其实一个这个很真实的一面啊，就是这个世人很真实的一面。所以说的是世人处理这个方法，我就给大家去这里就说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不需要去讨论的。这就是说第十五到十七节这个地方呢，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思啊。诗人知道这个地方是有点不对劲，他需要去反思，但是重点是他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去反思。我比较喜欢那个环球圣经一本这个版本啊， 我就读一下这里，因为反正大家都在那个作业纸后面那个开始可以看到了啊。这样说啊，如果我说我要这样讲，那我就会对你的儿女背信了。我想要明白这事，这对我来说真是苦恼。直到我进入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啊，这也就很简单的讲到的是啊，如果我心里面真的是要这样表达出来，这样的讲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对神的子民啊，神的儿女啊，就背信了，好像我就放弃了他们一样了，背弃了这些的啊其他的信徒了啊。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要想明白的话，这个诗人也说真的是非常苦恼。这个基本上可以有点像让我们去来到那个传道书这样的一个的情感里面说，哎呀，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解决啊！神啊，为什么你会对这个恶人会好呢？是不是？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思考，才知道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去看诗篇七十三篇的下半部分啊，18-28节，我想请一位弟兄或姊妹为我们去朗读一下。
我来读。
好。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好，谢谢。好，那现在我们就继续讨论啊，就是说这个有几个问题啊。首先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这恶人有什么的结局啊，那神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世人呢他自己有什么样的反省以后的这个励志和行动，就是跟那个恶人的享福有什么的一个关系啊。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在经历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啊，那下半部分就是23-28节啊，尤其是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的25-26节，就很熟悉的这句经文，那给我们有什么的劝勉，还有什么的鼓励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去分享。OK， 好，那我们现在也就分组啊，一起来去讨论一下，大概8分钟的时间啊。好，现在可以开始讨论。
梦中的影像是个什么东西？
对，我就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比喻可能就是说，觉得有一段时间神好像没有什么动作，没有什么，就感觉神 他醒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做了这么多恶，其实他们生命当中，其实他们有很多被月写了被惊恐灭尽，其实他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坏事要做的。他应该不至于是很舒服的吧？因为做那么多的坏事。
对，你这讲的就是说，可能我们看那些恶人，只看到他们外面所享受的，
是。
但这里讲到他们的内心，可能内心有很多恐惧，
恐惧与荒凉。
因为我们看不到内心，
是，只是看到他们的表面，对不对？
有钱人怕被绑架。
是啊。
神是一个主动的，他说你把他们，你使他们，就说这些东西都是这些恶人的，这是神是已经安排好他们的结局。十八节有一个这个神是一个主动的。
故意让他们沉沦，接受不
了。
神
主。啊？如果你会这样想，你就不会成为恶人，知道吗？
神。我不能接受神主动把人放在里
面，就是这样子。圣经上有讲，恶人也是为患难所造。
这就是我
你接受不了哦，你害怕，你不会成为恶人，
很恐惧。会，我也会。
我不会成为，要是我的家人被定为那样的人，
很可怕哦。嗯。错看了神，我太
目露一般，
是吧？就觉得，
是因为我本来前面这里讲
就
是
看不了结局，对啊，对。
在前面讲，反正有死的好，他们一般的人觉得死就是他的结局，他死的很舒服，他结局也挺好。但是你
现在看到
这个死了之后，
觉得还没有没有
很对死，
他有审判，
是结束，嗯，那他就没有。
对，
对呀，经历的就是，
会不会臭一点？但是有点会不会有点臭？个人想不到的，不引导我们去进入到。
我知道他不上海，但具体是哪一天？抽离跟这个个人想不到。24节和28节就有个对比，他说恶人神把他安在华地，掉使他们掉在丛林。然后24节他说，你也是用神主动，就是说当我们掉在一些困境中，或者是不解之中的时候，神他说他要你要以你的训练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神会主动的来。引导我们，你搀着我们，从23节开始有个转折，我常与你同在，你就引导我们。所以不用担心，神会主动来找你。迷茫真的是这全是
这个以后是什么
死了
超过了跨越死亡之后
就是以后接我到荣耀里接我到荣耀里面
是死了吧
永生
永生现在就
是环球
死亡进入荣耀，死亡是一个新的开始，荣耀的开始。
第三，反思后的意志，个人想法这件事。
讲的深渊人讲的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就是最后神他会最后就翻转所有。对对，看到那个，就心怀不平是会有的，圣经也没有说不会有。还是会苦啊。
OK， 好，时间差不多，大家有什么分享啊？有麦克风吗？麦克风在哪？现在麦克风，麦克风没了。哦 ，OK， 好，谁想哪一组先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有什么的？
哦。那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我总结一下各位讲的啊，恶人有什么结局？恶人的结局就是，那个他们会落在那个沉沦里面，然后还有就算是他们在世上的时候，也可能转眼成空，就转眼成了何等的荒凉。然后呢，还有就心里的惊恐，那这个是很恐怖的，对。
嗯。
那神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从18节看，其实是神任凭他去这么做了。 就是说你实在把他们按照，因为主语是变成神了嘛，就变成神不管他了，对，任凭他们了，然后那就是其实这点上也体现了那个神的公平公义嘛，然后诗人有什么反省？诗人就是从前面恶人的那个好处，然后呢到那个恶人的结局，所以他其实是觉得说害怕的，害怕的，因为他就那个叫什么呀，心里发酸，然后呢肺腑被刺嘛，然后都反省自己说，其实就是当我们想拿恶人那些好处的时候，其实可能也会变成恶人，所以对，就在他的面前，就在神面前就好像触了一下，因为就领会到自己的愚昧无知咯，对，
有点认罪悔改的感觉是吗？
对对对对对，下面是不是留给其他组？
OK， 好，谢谢谢谢，
好，转回来了，
继续分享。
讲两句，我们其中一点就好。
行，刚才那个谁讲的比较全面哈，我就讲最后一点吧。就说你这个经历不公平、不公义，就说应该怎么来去思考哈。我主要就对这个第二十五这个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我有点感触。这个其实对恶人呢，就是刚才他描述的一些恶人的一些好处啊，其实也正是这个诗人当时那种心态下他所羡慕的，他希望得到的。就在他为什么他是这么想呢？就是因为他没进入这个神的圣所，他还是处在一个常人的一种这个想法里边。因此说，但是如果你真正说进入神的圣所以后呢？那么世间的恶人所具备的那些哈，令世人所羡慕的那些东西呢，其实已经都无所谓了。
不值得去
不值得
羡慕他们的。
对对对对。好了，就说
这个。OK， 好，谢谢。对，不值得再去羡慕他们的那样的。
有了个新的羡慕啊，羡慕被取代啊。
羡慕被取代。OK。
就是神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就是我们还留意到一个，就是第二十节，神轻看他们的影像。
轻看。
就是你想，我就觉得你看第二十三节啊，就神和倾心渴慕他的人，就是神搀拉着他的手，神是非常看重的，愿意和他亲密的，但是对于这个恶人哈，就是神是轻看的，如糠秕，如风什么吹散，这种是神眼中没有价值的，所以就是当我们就特别看重我们和神，我们在神眼中的那个和神的关系眼中的那个啊，我们就是吧，对，那个世人反思后立志是就立志爱慕神是吧？这个
爱慕神
持守是吧？对。
OK， 好，谢谢谢谢。
还有那边要
再来分享可以，还有时间。
就把我们刚才说那个第三题的时候，就是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保罗说的那句话嘛，就是。这至赞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可以想到，就想到这个恶人享福，就好像是现实的比较短暂的。那永远的，却是神的荣耀。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吧？
对，是一个目标在前面，是吧 ？OK。OK， 好，没有人分享了。OK，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我觉得大家这个分享都已经就特别好啊。所以先说一下，就是恶人的结局，就是说转眼之间在惊恐里面去完全的灭亡啊。他们有惊恐，有灭亡什么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嘛。他如果他死这个什么 good ending， 他死得很好了，没有痛苦了，这样去走，我们就觉得心里面觉得 OK， 这个人已经搞定了，他的结局就是死得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如果我们就是知道神给我们有个永恒的计划的话，这个是永恒的得救在天堂上面，或者永恒的毁灭的话，如果我们把永恒这个的概念拿进来的时候，那你就知道 这个其实死了以后这个审判啊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局。所以为什么在现在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其实没有好像没有灭亡，但是其实他以后要接受一个永恒的灭亡啊。所以在神里面呢就好像他说的是好像梦醒一样啊。就感觉就是觉得恶人的存在还有他们的享福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是虚妄的，是没有意义的。这里说了一下这神的角色是什么呢，他这里写了一句话，就把恶人放到一个容易滑倒的地方啊。这句话其实确实就是跟那个的罗马书一章这个差不多，这个概念就是说 OK 神任凭他们继续犯罪去。刚才其实我们这组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那如果是神把他放在一个容易犯罪的地方，然后导致了他犯罪然后再灭亡的，好像有点不公平了，是不是？这个其实是的。然后但是关键是如果你在犯罪的当中，其实你可以去认识神的，神没有说 OK 我就召你出来就是永远的犯罪永远的毁灭，我们没有直接的让他们进入到那个处境。就如果我们回去看刚才那个是第几节啊，那个是第九节嘛，他们的口攻击亵渎上天嘛，哎，他们也亵渎神的，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的存在的，而是他们知道神的存在然后再去亵渎他啊。所以这个是神是公平的，他们只是一个容易滑倒的地方，但是神任凭他们这样继续犯罪。需要我吗？恶人那你就继续走你的道路吧，你继续滑倒吧。所以这个讽刺的字眼其实有两个的。第一个就是在实在啊，这个字叫实在。第一到十八节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了。第一节的说神啊，你实在，你真的是在恩待那些爱你的人亲信的人。但十八节的说你实在让他们去这样的去走向灭亡。就意思说就是神知道这个事情的，然后就知道了以后他唱滑倒是什么意思，在第二节说神啊，如果我知道你是这样好的话，我会因为觉得你不公义所以我会跌倒。但是这里的讽刺的说 OK 其实神没有让信主的人跌倒，而是让那些恶人跌倒。所以从头到尾就是神都没有违背过他自己的属性，他是永恒的，他是公义的，有慈爱的等等，这些属性都没有违背啊。当然我们现在是比较关注了他的永恒的这个属性了，因为如果神不是永恒的话，那我们就会很纠结的事情说神啊，如果你今天不把这个公义伸展出来了，那你会太晚了，因为如果我不考虑到永恒的话那就会太晚了。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永恒的话，其实我们继续往下走的时候会说到就是那永恒的这个公义更重要。到了这里，这个世人的反思的说：“哎呀，我真是有点愚拙啊！如果我不把神的这个永恒放在那个思考里面的话，我挺愚拙的，好像跟动物一样啊。因为动物只说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死了就死了，没有了，这没有永恒的啊！我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跟那个动物一样笨了。那他也讲出一堆的事实，就是说啊，只要人跟随神，那神就牵着你的手走过去那个痛苦的道路。”刚才这里说到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关系嘛，神会给你亲近的，陪伴你走过那个痛苦的道路了。所以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就说到这个 OK 世界上面没有其他人啊，包括世人自己的那个肉体啊，都是不可以依靠的，唯有神是人的力量还有永恒的福分啊。所以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就说 OK 他也强调就是 OK 远离神还有犯罪的人会被灭绝，唯有亲近神这个事情与人有益。所以这个诗人就说 OK 那我就立志有这个行动，就是说那么我就跟随神吧，让神的话语来引导我，然后就是要以神为我的避难所，最后也是为主做见证。这个是比较后话了，就好像 OK 他已经回到这个正轨上面了。然后所以就是这个整篇诗篇那个结论就是说，那恶人享福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令人羡慕的，但是跟随神呢才是那个最真正的这个福气。那个点还是回去那个点，就是说短暂跟永恒这个对比。如果我们觉得 OK 今天神啊，你这个短暂的，我在我短暂的一生里面这个公义不被伸张出来的话，神啊我就不相信你了， 你不值得我相信。但是如果神说不是，我有一个永恒的计划，那你回到永生的，那这个是很关键了。其实我在研究那个最近我有些事情去研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到了十几差不多二十章这么远了，就世界末日就真的最后的部分才什么呀，神说那现在的所有的深渊都伸完了，最后的审判才把这样的一个公义完全伸张出来。哇，这个是你想想的要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那肯定是很可能我们都已经不在世界上面了嘛，是不是？所以这里说的是有些公义是需要在永恒里面去伸张出来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必须满足我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需要啊。这个就是挺难去，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很难接受，因为就是说恶人享福我真的很羡慕嘛，福禄寿谁不愿意啊，是不是？谁不想要啊，是不是？但是这里说的是神跟随神才是个真正的福气啊。所以最后就是我给大家一些的这个一些的结论啊，就在患难当中，尤其觉得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如何去祷告，或者说我们如何去调整我们这个内心的一个方向啊。我给出几段的经文啊，就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需要去认定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不但是对其他人，其实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是有一个果效的啊。但这里说到不一定会马上发生。我们可能很熟悉那个罗马书这一句话嘛，十二章那个，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这个我必报应这事情是确实是会神会报应，因为在最后那个启示录里面说，末世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给处理了，就是啊。但是啊，这里就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就故意就不看的希伯来书下面那一节，就是说 ，OK， 圣愿在我不报应，这事情知道了，但是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神的公义同样也在我们的身边就发生了。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经常要去自我去反思，就是。先搞定自己，确定自己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犯错。有犯错的话，我们先给神去认罪悔改，这是永远是第一步啊。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就是说我们都要去看一下自己的内心啊。然后我们也要去认定神的爱啊，因为神宽容所有人都有这个时间去悔改。彼得后书这里三章九节说，神啊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恶人也有机会悔改，但他们悔不悔改是他们的事。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我们的内心来去做这个最公平最公义的做法，这个唯有交给神去做了。但是神确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去沉沦，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悔改。所以就是到了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去祷告去认定神的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有些地方都可以处理掉了。刚才我故意去想到的是那个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个经文嘛，除你以外天上还有谁了，除你以外在地上没有所爱慕的。这个其实是说我们在这个觉得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也要回去神的那个地方。如果我们用一个世俗的地方那种角度去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真的很羡慕那些的恶人的福禄寿，恶人享福我真的是很喜欢。但是当我们去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就觉得这些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妄的，好像刚才那句话说什么，好像做梦梦醒了以后这样，梦你在梦中有福禄寿，跟你现实的生活有福禄寿有用吗？没有的，是虚妄的。所以这里是说的是，其实我们在祷告当中是我们不羡慕恶人还有他们的福气，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来去离弃神。所以这段的这个诗篇七十三篇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经文，就是说这个诗篇是我估计是圣经里面其中一个比较很直接的内心说出来的话。诗人说我都会因为这个事情来跌倒，我都觉得这个事情想起来很困难。所以他给大家的劝勉就是说，不要去离弃神，神会把他最后的这公平公义伸张出来的，关键不一定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时候。 所以就是希望这篇的诗篇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的就是平安吧。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去一直去卡在这个点上说，哎呀神啊，你不公平不公义，那我们可能就找不到神了。唯有神才是那个最好的那个福气。好，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神啊，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美好的时间去思考你的话语，也去思考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难题。神啊，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地上的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会首先有一个不公平这样的一个感觉在里面。但是神啊，我们知道你有你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上面不影响你的公义的伸张。神啊，我们知道有些不公义的事情你会用你的时间用你的方法来去解决，尤其是你会在永恒里面去解决，而不是说在我们能看得到的这几十年的寿命里面能看得到的。所以神啊，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交托仰望在你手中。因为当我们看到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世人才去劝勉我们说不要离弃你，我们要回到你的圣殿里面，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去思考，去跟你倾诉这些的感受，而不是说以我们的方式来去面对。